如果今天你是机车骑士，乘客上车前，你会先把飞旋踏板按出来吗？如果你是乘客，下车前，你会把飞旋踏板收好吗？如果都不会，你很值得被谴责。大家好，我是二流人类严先生。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君仁先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被匿名的小号给骂过呢？为什么会这样子问呢？就是因为最近我本人的账号一些 IG 的贴文底下都会有打着简体字的人来留一些，比如说你的语调好恶心，去当女人算了，或者是娘炮啊，你是娘炮吗之类的。我只能说微微有点搞不懂这些问句是什么意思，因为毕竟你是娘炮吗？我是啊，还不够娘吗？还看不出来吗？而且还怕不够娘呢。最近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去菜市场的故事，因为我近半年完全是迷上了自己煮饭这件事情。我现在居住的空间是有一个比较可以正常煮饭的地方，但以前如果在台北，通常都是要在厕所里面洗菜啊，然后在地上用一个电磁炉之类的，很常会跳电，所以也是没有办法学习这样。但是现在这个居住的空间，我觉得我是有享受到那种料理的疗愈感，虽然不是说煮得很好吃或者怎样，但是我自己是很喜欢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个我自己现在里面的原因，是一直冥冥之中的觉得好像自己煮比较便宜。可是呢，我前几天第一次去了菜市场，我才发现原来一山还有一山高，便宜还有一便宜。因为菜市场的东西比全联还便宜，大家都知道，毕竟全联逛起来的舒适度啊，或是每一个蔬菜啊，他们都帮你处理过包装好了，你回家都洗一洗可以直接用。但是菜市场逛起来可能就没有全联逛起来的舒适度跟时间上面的弹性，那蔬菜卖相可能也不会像全联有精心挑选过啦。可是到底便宜多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因为我自己原本都是一直以为可能每个东西就便宜个5块10块，我也没有想那么多。结果我去菜市场以后才发现，打开我的第三个眼睛，全联一条节瓜大概是59块。那菜市场虽然大小有差异，可是真的没有说天差地远这样。菜市场是3条50。会吓到。然后大陆妹这种菜，全联大概是5株这样子，分量差不多的大陆妹是35块左右，菜市场大概是26块。那香蕉呢，水果类，全联大概是5根，然后大小差不多哦，这样60块，可是菜市场是40块，还稍微大一点点。那洛梨呢，差的就可多了，全联一颗可能卖68、75，我都有看过，但是我去菜市场买一颗只要39块，好惊讶，真的好惊讶。我知道现在如果有一些年纪稍大，或是平常真的都是有去跑菜市场的，真的会很想要大笑我一番。但我相信如果原本都是只有泡在全联里面的人的小资族们，或是上班族们，你们会不会就此想要六日的时候早起去囤一点菜呢？因为这样子算起来可能一次买下来会差到300块左右，我觉得好有差欸。所以光是我前面讲的这样的心态，我想应该就是蛮符合市面上定义的娘的定义吧。然后也因为我这一次是第一次一个人去菜市场买菜，我其实是蛮俗辣的，我就需要有娘中之王婆妈型的大妈带我入门。这一次在买菜称重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这个数字有怎么不太对劲，因为每一个东西都很便宜，为什么加起来就是一个蛮贵的数字？那我就问那个老板说，请问这2颗番茄是多少？那番茄很小颗，而且就是蛮有一些磕碰的这样子。然后他就说57块。我想说2颗小番茄要57块，当然不是那种剩女番茄，就是比我的手掌再小一半的番茄。然后我想说哈，会不会太贵？就想说什么意思，我就立刻跟那个老板说，哦，那我不要这2颗了。然后这时候旁边的婆妈就立刻插嘴说，哦，跟你讲哦，你番茄是要炒的是不是？那你去旁边买那种比较烂的就好了啦，这个那么贵真的不用买。他就直接在那老板面前讲，我真的好开心。那我就去挑那个小颗的。然后那婆妈就问我说，哎，你年轻人你都自己一个人这样煮吗？我说对。 然后他就跟那个老板说，哎，这年轻的自己在煮，你算便宜一点，以后他多多跟你买，你真的不要在那边跟他计较那几块。然后我觉得，如果有朝一日能成为这种保护别人的人，当娘炮又算什么呢？对不对？多有力量，因为他这样一句话，最后老板少算我三十几块，三十几块不是钱啊，很多钱，就是能因为一句话就撼动一些价格的人，我觉得看的是十分精彩。我希望下次去菜市场的时候，我有勇气可以去杀价，跟如果再次遇到那位阿姨的话，我会跟她说娘娘吉祥。那说回到娘呢，请问到底什么叫做娘炮？这个词其实我从小都不懂，但是因为它就是一个被霸凌的集体回忆，所以这个词贬义的意思肯定是比什么婊子之类的还多嘛，因为现在大家其实对于婊子这个词现在已经有点转译掉它了嘛，就是比较像开玩笑，或是觉得 slay， 或是觉得你很破啊，你很怎么样，这种其实比较像是开玩笑的。但是娘炮这个词好像就是一直没有被翻转。然后我特别上网查了一下娘炮这个词，因为毕竟维基百科没有这个东西，只有百度百科有。它的意思就是说，在现今社会形容一个人很娘，是指男生阴柔有女孩子气。炮在这里的词是一个隐喻词，是指男性的生殖器阳具的意思，因此娘炮这一词可以直观的理解成原本有大炮的男性却是个屡里女气的样子。那其实我看到这个留言的第一时间，我是有在限动上面回复的，就是我并不觉得好像被说像女生什么，就是偏阴性特质的字词好像是在羞辱人，因为这并不是一个羞辱人的东西。我知道我的频道一直都有一些可能没有成年，或是对于自我认同还有一些犹疑或者是在挣扎的人在听了，所以我觉得趁我这次久违的又被骂这件事情啊，拿出来聊一聊也蛮好的。因为我毕竟可能是从高中以后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我已经没有再听到娘炮这个词用在我身上了，并不是我变得多 man， 而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不太敢在我面前讲了，或者是我也真的搞不懂娘炮是什么意思，所以耳朵真的会自动闭起来。但是国小国中跟高中我只能说会不会天天听。我记得我国小被叫娘炮被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如果有一些同学他们做坏事或是打架，他们会因为娘炮这个词大家人人喊打嘛，所以会跟老师说，就是把那些坏事赖到我身上。可是呢因为太娘了，所以老师呢是觉得我可能没那个力气跟没那个种去干这件事情，会再把这些无赖跟栽赃啊反推回去，这样找到真正的凶手。所以我只能说娘炮会不会也是一种保护伞。那高中因为娘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有趣好听的故事呢？我想有一个就前阵子刚发生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有一个是柔性特质阴性特质比较明显的同学，他在高二的时候蛮常会被班上那种直男群啊，然后很爱开女性玩笑或是言语性骚扰老师的一群直男欺负。那有一次爆发的事件呢，就是因为我的朋友他买了饮料，然后放在桌上，他就去上厕所。那群直男呢，就有其中一个拿起了那个饮料喝，因为大家其实高中的时候都会随便拿别人桌上的饮料跟水来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可是男校这样子是蛮正常跟常见的。结果他喝完，我朋友从厕所回来以后，那个直男发现啊，原来是你的饮料，他就在班上大吼大叫说啊，我喝到你的口水，我会不会得艾滋病？我听到这句话，我只能说当场发飙。我就因为这件事情，在我印象中是比较明确跟强烈的一次正面冲突啊。我相信还有很多可能我自己很机车或者是他们很贱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是比较有正面交锋的，也算是一个开端这样。所以总之我后来的生活就是过得非常破，我也都没有办法在班上跟大家一起吃饭，或下课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在教室里面，所以我都是跟别班的朋友去那种楼梯间吃饭，就是不会待在教室里面，因为觉得压力太大了。可是我刚刚捍卫的那位朋友呢，他因为可能不想要再被欺负，或者是要保护自己，或者是我可能也真的对他太叽歪，我不知道，可能很多综合的原因，总之呢最后我们就是绝交了。可是事隔十几年呢，我们在前一阵子把这件事情聊开，真的是一个非常意外的缘分。 就觉得那时候真的很幼稚，明明我们都可能因为一些外显的气质而被欺负，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保护彼此到最后一刻？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啊，重修就好，也可以顺便在这次被骂的时候说一说。所以说到底娘炮也是蛮有义气的嘛，对不对？那刚刚有说到有几个账号呢，不管是私讯我还是在我的贴文呢，都会一直留言一些关于性别气质谩骂的东西嘛。那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太寂寞了，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网友为了帮我出气，他们有去下面留言啊，或是帮忙检举是仇恨言论之类的，我只能说啊，感谢你们，谢谢谢谢。那我觉得啊，一笑置之或者觉得他们很可笑，就是这样过去就算了，的确是对我来说非常轻松。可是呢，如果不好好的整治一下这些废物的话，是不是会让他们误以为好像可以这样继续对我呢？但是因为我们做人还是要优雅嘛，是谁说的？谁说这句话？我自己讲，我觉得做人还是要优雅，我就来为这两个账号啊，有需要念出来吗？阿斯逊的我们先不管啊，先公开的，公开的啊，有两个账号，一个叫做 HUAYINKANG， 另外一个账号是 HEZHI3558。 好，这两个账号我来这边为你们自弹自唱，献唱一小段我自己的自唱曲，回应一下关于你们说我是娘炮吗，觉得我的语调好恶心，去当女人算了。好，请大家戴上耳机，特别是你们两位哦，来听一下我的自唱曲。
你是个废物，想害谁痛苦，把有女字旁的当成羞辱，如果这样能比较幸福，世界怎么还有人贩毒，没想到吧，娘炮也有毒书，你为我悬梁，我为你刺骨，加油吧生活中的老鼠，如果这样你能比较幸福。
好不好听？我为大家朗诵一下歌词好了，因为我本来是想要把它贴在 IG， 我知道有些人不追踪我 IG， 可是一直在听节目。你是个废物，想害谁痛苦，把有女字旁的当成羞辱，如果这样能比较幸福，世界怎么还有人贩毒，卖毒的意思，没想到吧，娘炮也有念书，你为我悬梁，我为你刺骨，加油吧生活中的老鼠，如果这样你能比较幸福。刚刚的语气会不会有点像林志玲呢？我不知道，这样语调还恶心吗？ OK 吗？我现在对空气比 OK， 是说 OK 吗？那如果不 OK， 觉得还是太娘太恶心了，太阴柔了，这个世界上不允许这样的气质存在， OK OK， 我就是为大家带来一首比较 man 的好不好？可是我先打一个预防针，就是我本人吼是完全不会唱 rap， 嘻哈完全一窍不通，一窍不通，我就是有点像是鼠来宝的概念，唱唱看好不好？带给你们两位 H 什么的两位好吗？那我就跟你们聊天，毕竟做 podcast 跟做慈善事业是一样的，慈济师姐现在立刻就出现 rap， OK， 来带来这首，歌名还没想到，嗨 DJ。
小鬼，你以为你是谁？还用简体是不是笔画太多不会写？说我语调好恶心，去当女人算了。看我台南归路，每一枪把你毙了。你问我是娘炮吗？我是，这么明显有什么好问的？没长眼睛还是太有礼貌？娘炮再娘也很多人要跟我打炮，倒是你丑人就作怪，没人要跟你做爱。呀，这个一这个一阴嘴，闭上嘴，烂东西去割包皮，缠着绷带去电影院看场芭比，送你一个单子叫做 patriarchy。用性羞辱人谁不会，我们都读伍尔夫你学不会，还敢用假账号躲起来叫嚣，我在拼的唱几句你干脆死掉，怕不理不理不理你，你会哭到流鼻水，场面太难看，我会笑到冰柜，獐头鼠目你就会，只有小鸡鸡才会在意够不够 man， 2023年了。Bang！ Yo， 还行吗？这是来自嘻哈受精卵，因为就是没有办法称为嘻哈婴儿，连婴儿都不是，刚受精而已。还不然啊，应该是没踏进嘻哈界，不好意思，那就是路人好不好？路人来自路人的演唱，而且有几句我写的算是十分满意，跟两位分享，跟两位分享。那其他的部分，我歌词我会放在我的 IG， 有兴趣可以去看。有几句是这样子哦。丑人多作怪，没人要跟你做爱，吃根阴，吃根阴，吃根阴茎，闭上嘴，烂东西，去割包皮，缠着绷带去电影院看场芭比，送你一个单字叫 patriarchy。 patriarchy 是什么呢？就是父权主义，在这边也是报给您知好吗，以免字太难好不好。那今天也差不多，会不会太早哈？太早，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主题呢，只能说百年难得一见，就是谢谢两位贡献了这个主题，因为没有被骂，还真没话聊呢，对不对？没有办法聊这个话题，你知道随便要聊一些什么创伤，只能说压力大，压力大。如果有任何大家想听的主题，都欢迎可以投稿到我的 IG 私讯，没有问题，我会看好不好？但如果是要特别来骂我的，只能说我不排除会把它亮给大家看哦，因为毕竟如果你当着我的面不敢这样子告诉我的话，我相信也不要在网络上做这种张头鼠目的小事情。其实不管是性别气质，还是比如说大家的外形，现在可能很容易有容貌焦虑啊，不管是身形啊、手肘啊、屁股有没有暗沉啊、头发有没有因为压力大而掉发啊，或者是皮肤是不是有粉刺啊、过敏啊，其实这些东西都会让人感觉到不安全，在现在资讯这么快速运转的世界里面，更不用说今天是一个你天生然后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你的不喜欢而去压抑我们的行为。所以一个小小的 podcast 也是做了两个小 demo 给大家，算是诚意满满，没有人会这样自己讲，我自己讲。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完了，我这个 rap 真的会被骂，不离不离不离不离不离，怎么那么难听啊。真心话时间，有鉴于前面的节目已经有唱两首歌了，今天就不跟大家介绍歌，今天来推荐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电影，来自2000年的英国电影，叫做 Billy Alien， 中文翻译，台湾翻译叫做舞动人生，中国或是香港翻译叫做跳出我天地。虽然这样的翻译听起来会有点可笑，想说这是什么励志的舞蹈片，会不会有点像是武力全开的感觉，完全不是。这部电影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有入围第73届的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它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就是1985年的时候，英国有一个矿工大罢工的一个事件。那在爱尔兰的北方有一个男孩叫做 Billy Elliot， 他就是很喜欢跳舞，虽然他爸爸是一个矿工，一直很希望他可以去学拳击，可是其实他的心是在芭蕾舞那边。可是整部电影大家因为想说会不会就是一个想要突破性别框架，然后去做一些真的很 gay 的事情的一个电影，我觉得完全没有这么简单，是因为这部电影有探讨到了很多社会事件造成的一些家庭观的牵制，还有如果你有想做的事情，你是怎么坚持下去，它不是那么单纯的就只是圆梦啊，我要突破。它里面精彩的是它有很多的试探，就比如说拿运动赛事来讲好了，我们大家时隔多年很长就是会只记得某一个比赛是输是赢嘛，但是对于真的爱运动或者是运动家来讲，最特别的那个体验是练习跟比赛过程。那就拿最近如火如荼在进行的亚运比赛来说呢，羽球男双的赛事除了奥运金牌，也就是李阳王麒麟他们还是就算在身体生病的状况下还是很勇猛的拿下铜牌之外，还有另外一组是卢靖瑶跟杨博涵这个羊肉炉的组合，虽然他们在预赛对上了世界排名前五的大马组合就已经输掉了，可是那个比赛非常非常精彩，有两局都打到了23-21，虽然对这样的结果感觉到遗憾，可是2023年亚运我们会记得的是什么，可能对我来说这场比赛就是一个我会记下来的东西。然后还有比如说像戴资颖嘛，这么屌的羽球天后，她在退役前最后一次参加的亚运最后一舞却在16强就很意外爆冷的被淘汰了，这件事情大家也会记得。可是如果以她漫长的这个赛史跟年龄加上她的球
绩来看，这个比赛遗憾，但绝对不是全部。所以总而言之，很多运动员在比赛场上对自己状态的试探，比如说你们知道球赛勤搜的能力，还有去观察那些对手的打法啊、策略是很重要的嘛。可是戴资颖却是这个世界上会不会非常非常少数是完全不分析对手的影片，不看自己场上失败原因的对手，他永远说的都是他只要打赢他自己当下的状态，他想要怎么布局，所有的原因胜败都只在于他自己。这种精神就跟别人很不同，所以这样子的试探可能造就了他这一次亚运失败的结果，可能我不太确定，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过程是很值得被保留下来的。然后再讲回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就是很好的体现了，不管是在情欲上的试探，还是在你想做事情的试探，家庭关系的试探，不管是爸爸对儿子的，还是儿子对爸爸的，还是爸爸对老师的，老师对学生的，有很多很多的面向。我觉得在2000年的时候，然后在英国这个事件的背景里面去做突破，我自己是很喜欢的。然后它当然也很切合我今天讲的这个娘炮的主题。到底什么是娘呢？一个可能是异性恋的男生要去跳芭蕾舞，他该怎么做呢？怎么面对眼光，或是要什么态度继续跳下去离开地面？搭配的很棒的音乐，这部电影呢有改编成音乐剧，然后被英国的媒体称为是英国最伟大的音乐剧。我之前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是它有数位修复上电影院的时候，我进戏院看的。那如果要看正版的话，现在串流上面有 Catchplay 有正版的电影，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可以去看，它的原声带也是非常的好听跟动感。那就在这边把这部缤纷可是又有点灰粉色的电影推荐给大家，那就祝福每一个娘炮继续娘下去咯。那如果你原本就是女生，Great， 随便大家想怎样 ，whatever you want。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给我留言五星好评，给我任何的回馈，打字一下，或者是到我的 IG 私讯我跟我讨论。拜读。一世人找三不快，整头卡拢是亲人。